约伯记。第七节，约伯记的神学基础。报应原理三角。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七节，约伯记的神学基础，报应原理三角。报应原理简介，丙点26分至2点46分。在我们继续讨论这本书本身之前，我们需要扩展这本书的目的，讨论这本书的一些神学基础。这样我们就超越了古代世界的大共生观念，专门来谈谈所谓的报应原则。报应原则的基本思想是一人昌盛，恶人受苦。基本上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当我说正义者、观察者、忠实者时，替换这些词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就会繁荣。你知道，这可能是身体健康、成功、庄稼生长，无论是什么，幸福的家庭。恶人是那些不忠诚、不公义、不正直的人，他们将再次受苦，无论这是某种程度的灾难，还是另一种程度的灾难。所以，这只是谈论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这一想法的一种方式。一人必昌盛，恶人将受苦。我们称之为报应原则。当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是否受到上帝或诸神的青睐。他们做了一些事情，给他们带来了这种情况。再说一遍，无论是恶还是善，他们受到青睐或失宠，这反映在他们的环境中。古代近东人们承认人们有这种想法。如今，人们这样想也很常见，他们的处境反映了受宠或失宠。当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甚至会很随意的交谈，哦，我一定做对了。或者我做了什么才能赚到这个。当事情变得糟糕时，因此这种报应原则是约伯记的基础。工作中的报应原则 ,2 点46分至 4 点06分。事实上，约伯记将报应原则放在显微镜下，因为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坚信报应原则。这确实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看到了报应的原则。你不仅认为如果一个人是正义的，他就会繁荣，如果一个人邪恶，他就会受苦，而且他们还会扭转这一局面。如果有人受苦，那他一定是邪恶的。如果一个人成功了，他一定做了正确的事。因此，当约伯的处境变得如此戏剧性，如此悲惨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得出什么结论。他们会认为他一定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才带来了这种灾难，从高处跌入了深渊。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极端情况。约伯处于人类的最高境界，却也走向了苦难的最低谷。这些极端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清醒地思考报应原理。挑战者与报应原则 ,4.06 分至 5.53 分。因此，约伯记探讨了这一报应原则。毕竟，记住挑战者的问题，约伯侍奉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报应原则是如何影响这一切的？在报应原则中，试图理解上帝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阐明他，证明他的合理性，系统化上帝如何在世界上工作的逻辑，即上帝正在运行一个正义系统。你行善，你会好起来的。你做坏事，坏事发生了。因此，报应原则的前提是理解上帝如何在世界上运作。这是对其进行量化或系统化的尝试。挑战者的主张是，为正义之人带来利益和繁荣的报应原则不利于真正正义的发展，因为他建立了这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即对利益的预期，为从中得到什么而做。因此，挑战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报应原则上，看看这是否真的是上帝政策的一部分。约伯声称，如果不执行报应原则，如果正义的人受苦，那么上帝的正义就会受到怀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在书中讨论的两个指控中，报应原则是对话的核心。报应三角索赔 ,5.53 分至 7.12 分。现在，如果你能想象一个三角形，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称之为索赔三角。在三角形的一个下角，有报应原则。在三角形的另一个下角，你有约伯的义。在三角形的顶部，第三个角，你有上帝的正义。现在，只要工作蒸蒸日上，这个三角关系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神正在施行正义。工作是正义的，报应原则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幸福的。但当约伯开始受苦时，我们会看到那个三角形，有些东西必须消失。 你不能同时抓住三个角，神是公义的，约伯是公义的，报应原则。这三个你都抓不住，必须付出一些东西。随着书的展开，我们会发现谁将放弃什么。这确实是思考这本书的一种有趣的方式。约伯的朋友和报应三角索赔 ,7.12 分至 8.24 分。例如，从约伯的朋友开始。约伯的朋友们，我将利用在那个角落建造他们的堡垒的想法。他们选择三角形的报应原理角，并在那里建造他们的堡垒。他们在讲话中一遍又一遍地肯定报应原则。他们将其应用到实际情况中。他们用它作为论证的一部分。他们是报应原则的拥护者。所以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他们的堡垒。他们会为此辩护。从这个有利位置，他们可以看到三角形的另外两个角，哪个要去。他们会说，好吧，神确实没有按正义行事，还是他们会说，约伯并不真正公义。好吧，我们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非常高兴地确认上帝正在公正的工作。因此，既然报应原则是正确的，而且上帝不受监督，那么问题当然就出在约伯身上。他一定不能像我们看上去的那样正义，也不能像外界看上去的那样正义。当然，他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正义。问题是约伯。因此，他们在报应原则的角落建立堡垒，而在约伯的角落放弃。这就是必须离开的人。约伯与报应三角索赔 ,8.24 分至 9.57 分。当我们思考约伯和他的观点时，当然，这是非常不同的。他的堡垒建在哪里，一目了然。他在自己的角落里建造了自己的堡垒。他的正义感在他心中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当然，这会造成一点尴尬，因为现在他必须小心，而你要放弃哪一个呢？他是要放弃报应原则，还是要放弃神行事公义的观念？这对于可怜的约伯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我们发现，他一遍又一遍地肯定报应原则。他试图找出其中的弱点，但他真的找不到。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上帝。随着约伯的言论在书中不断展开，书中对上帝的控诉也越来越多。他变得越来越怀疑，怀疑上帝以及他是否公正。因此，约伯在自己的角落里建立了自己的堡垒，而他放弃了上帝的角落，因为他坚持报应原则。以利户和报应三角索赔 ,9.57 分至 14.59 分。现在，除了整个对话部分出现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之外，我们还有第四个角色，以利户。直到本书结尾处的第二次演讲才出现。但以利户仍然处于三角关系之中。以利户将他的堡垒建造在上帝正义三角形的顶端。现在到那时，你会说，好吧，那么以利户要放弃什么呢？他是要放弃报应原则，还是像约伯的其他朋友一样质疑约伯的义呢？有些人读过这本书，认为以利户与其他朋友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我强烈不同意这一点。以利户在三角关系中对自己的定位不同，并得出结论，朋友们与他并不亲近。那么，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时，以利户放弃了另外两个角中的哪一个呢？我们发现他作弊了，他很聪明。他所做的就是看报应原则，他说报应原则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我们错了。我们必须放弃它，并扩大它。你看，大多数人认为报应原则是因为你过去做了坏事，所以现在坏事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的情况是对过去行为的反应。以利户走过来说，也许事情比这更复杂。这种看待报应原则的方式使其能够对问题进行补救、修复、处理和响应。如果我们认为报应原则更具预防性呢？它看起来是这样的。并不是你过去做过的事情造成了负面后果，而是你刚刚准备好参与的事情，你正处于这种行为的边缘，它应该会让你远离它。因此，报应原则可能是对当前发展事物，而不是过去事物的反应。现在，这意味着与朋友们不同，他不必在约伯的过去中寻找不义。相反，现在他对约伯的看法不同了。他说，所以问题就在约伯身上。这就是你受苦的原因是什么？看看你的自以为是，你愿意以牺牲上帝为代价来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辩护。他说，问题不在于你在受苦开始前做了什么。问题在于你在受苦开始后如何应对。 问题是约伯是非常明显的你自以为是的行为。所以我才说他作弊。他重新定义了术语。在重新定义他们的过程中，这给了他一个其他朋友从未想到过的选择，而约伯本人则更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即使他继续确认自己的正义，他的自义也变得非常明显，并且他愿意控告上帝。因此，以利户将他的堡垒建立在神公义的形式之上。在这个过程中，他坚持了报应原则，尽管他重新定义了他。这使他对约伯的义产生了不同的攻击。以利户比书中任何其他人类人物都更正确。他离得最近了。他超越了朋友们的想法，他确实更现实，更恰当地看待约伯。以利户的问题在于，尽管他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理，但他也有自己的问题。最后，他仍然将报应原则作为理解事物运作方式的基础。他只是重新定义了它。当我们读完这本书时，我们将谈到以利户的部分，我们将更仔细地评估它。报应三角尝试解决方案 ,14.59 分至 15.18 分。所以，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三角，主张的三角，不同的各方如何采取不同的立场，以及如何从这些不同的立场来看待这本书的场景。现在，我们将尝试解决其中一些紧张局势。人们如何解决报应原则的紧张？毕竟，大多数人在某些时候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体验生活，以至于他们对报应原则感到怀疑。那么，这些紧张局势是如何解决的呢？一种方法是对神的本质做出一些限定。这肯定是他们在古代近东所做的事情。他们不相信上帝行事公正。他们相信报应原则，但他们确实没有紧密地拼凑在一起的三角形。他们只是在神的本质上妥协了。其他时候，人们可能会在受苦的目的方面妥协或限定。有些人把苦难视为一种教育、品格建设。甚至可以说他是与基督一起受苦。因此他们最终限定了受苦的目的。这解决了报应原则中的一些紧张关系。圣经其他地方的报应三角时机 15.18 分至 18.02 分。在圣经文本中，有的人会化解紧张，有的人会化解紧张。例如，诗篇作者有时会通过考虑时机来解决紧张局势。诗篇作者说，你知道，在哀歌诗篇中，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在报应原则的背景下哀叹。他们的敌人正在战胜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敌人是坏人。我是好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关于报应原则的问题是许多哀歌诗篇的基础。很多时候，诗篇是根据时间来对待的。最终，事情将会变得顺利。你知道，神会在适当的时候对敌人采取行动，恢复诗篇作者。所以，当然，有时基督教神学甚至走得更远，也许现在情况很糟糕，但我们有永恒。我们已经与神永远在一起，在天堂里得到永恒。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永恒的尺度上，我们现在所遭受的小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有人用延长时间的概念来限定报应原则。正义与世界作为解决方案 ,18.02 分至 19.07 分。有些人根据正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来限定报应原则。你可以谈论世界不公正，即使你仍然谈论上帝行事公正。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无序的状态仍在继续。我们认为正义并不是上帝在世界上运作的唯一基础。这并不影响他。但问题是，他让世界符合他自己的正义了吗？我们知道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我们仍然存在。如果世界完全符合上帝的正义，那它就不是我们可以生活的世界。因此，鉴于一个堕落的世界，完美的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上帝的属性复合体 ,19.07 分至 20.47 分。神在世界上运作的基础是他的整个品格，他的整个属性范围，而不仅仅是一种属性或另一种属性。你可以说神就是爱，爱涵盖一切。不，事实并非如此。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因此，在不以某种方式损害上帝品格的情况下，限定报应原则的一种方法，必须了解上帝和他的世界是不同的，并且他没有将正义强加于他。上帝以他的智慧关心正义。 但这都是考虑到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一个堕落的世界，甚至一个尚未完全有序的世界的参数。上帝将秩序带入了一个无序的世界，而混乱、罪恶也随之出现。但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美有序的世界中，因此它并不是自始至终反映神的属性的。我们找到了对报应原则的肯定，我们在诗篇中找到它们，尤其是智慧诗篇，我们在箴言中找到它们。这些肯定并不是对世界如何根据上帝的属性和他的正义而运作的完整神学描述，他们本质上是众所周知的。报应原则不是神学解决方案。20:47-23:08，我们需要将报应原则理解为谚语性质的。这意味着事情通常是这样运作的，但并非总是如此。这不是一个保证，这不是一个承诺。报应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世界上的痛苦和邪恶。其技术术语是神正论，解释世界上为何存在苦难和邪恶。报应原则并不提供神义论。报应原则并不能解释上帝在世界各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何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神是谁的肯定。也就是说，神乐意将美事带给他忠心的仆人。神严肃地惩罚恶人，但他并没有自始至终执行这些事情，因为这又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没有人能经历这样的事情。然而，他告诉我们神的身份、神的心意。他的身份和性格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认为报应原则有时会发挥作用。他的确是。但我们不应该指望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奏效。所以我们有神学，这就是上帝反对神争论的样子，这解释了我们所经历的生活。他们的立场截然相反。约伯记进行了一些彻底的手术，将这两者分开，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误地认为神学导致神义论。神不需要防御 ,23:08-24:18。耶和华的正义必须基于信仰，而不是通过对我们经历的每时每刻的分析来哲学的实现。它不需要被辩护。从某种意义上说，神正论，我们对神正论的尝试有点侮辱上帝。它不需要我们的防守，而我们也确实没有能力很好地防守它。它不需要被辩护。它想要被信任。上帝的全部属性都以复杂、协调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永远无法判断神什么时候会选择公义，什么时候会选择怜悯。我们永远无法判断他的同情心在哪里会凌驾于他应该做的事情之上。正义是这个星座的一部分，但并不能胜过上帝所拥有的所有其他属性。耶稣从原因转向目的，神正论转向神学 ,24:18-27:59。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在新约中，耶稣面临报应原则问题并受到挑战。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们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就是这个生来失明的人。他们向耶稣提出的问题是报应原则的问题。谁犯了罪，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如果是的话，这个人怎么可能因为他生来如此而犯下罪呢？如果是他的父母，这个男人怎么会因此受苦呢？所以，这只是关键点。你知道，他们可能真的很兴奋，因为现在他们将得到这个时代问题的答案，因为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因此，他们说，谁犯了罪，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问题是一个神义论问题。什么解释可以解释这个人的痛苦？因此，当他们提出原因问题时，这是一个神正论问题，并且有点走向扩展神学，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将他们从神正论转向神学。有趣的是，他说既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父母。这时，门徒们已经有点兴奋地停下来了。现在他们会说，哦不，他又这么做了。他又这么做了，他不会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他将回答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他说，也不是这人，也不是他的父母，乃是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现在，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他所做的基本上是说，不要回顾过去并提出有关原因的问题，你没有得到那个答案。相反，耶稣的回答并没有给出他们的理由。 他没有向他解释过去的事情。但他说，你应该做的是将注意力转向未来，并寻找目标。神的荣耀是有目的的。这不是原因。这不是理由。因此，耶稣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过去和原因上转移到目的上。目前还没有对痛苦的任何解释。没有一个是可能的，没有必要。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智慧，并寻求他的目的。所以，耶稣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约伯最终也得到了同样的答案。相信神的智慧，并寻求他的目的。不要指望得到原因的解释。这不是理由的问题。耶稣和路加福音13倒塌的塔，原因到目的的转变。27:59-29:52。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1至第5节中再次面临这一问题。有人问他，这座塔在人们去参加节日时倒塌压到了怎么办？你如何解释这种看似随机的灾难？耶稣再一次将他们的注意力从事情的原因上转移开。这与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没有关系。他指出，罪恶与惩罚之间不应该一一对应。相反，他鼓励他们将这一事件视为一个警告。他拒绝讨论原因问题，并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向此类事件的目的，给我们警告。他们劝告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思考生命为何会如此迅速的结束，思考痛苦是如何到来的。这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当耶稣解决他所面临的报应原则问题时，他始终不给出理由或解释原因。当我们思考自己在世界上的经历时，开始调整我们的期望时，这就是约伯记要做的很大一部分事情。我们现在准备好逐节的了解约伯记本身。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开始。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7节，约伯记的神学基础，报应原理三角。29:52。